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
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静传道。
静道和我要继续来回复听友的来信。成功神学是假福音吗？如果成功神学也能领人信主，应该支持他们的事工吗？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
成功神学刚才讲的，它太弱化了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大能，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常讲的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，
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
嗯，然后呢，
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阿们。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，成功神学他把神太小瞧了，这他最大的问题，把神的恩典也太小瞧了。如果是成功神学的话，很多时候你去听呢，他可能就是停留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，就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然后哎，就停在这边了，
得益处，得好处，
对不对？那就是现实当中心想事成啊，这个凡事亨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实际上什么后面有好多的重点被漏掉了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爱神的人什么样的人呢？
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再下来呢？
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里主语都是他，就是神，然后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
没错，换句话说，信主的人，神不是只是说哎，所以你就有一个权柄，凭信心宣告你就可以向我支取一切的好礼物，而是那按他旨意被招来爱神的人呢、啊？神要使我们什么，我们原本没有办法，我们既不认识神，我们也不认识基督，我们也不认识什么是美善，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罪恶和死亡的瑕疵与阴影，但是当神救了我们，我们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话，他要使我们居然还能够效法基督。
他要使我们像他的儿子。
没错，效法基督，然后使我们被称为义，就是我们不再是属死亡跟罪的了，我们现在是属神的了。
是，
不但属神的之后，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做盐做光。原本我们跟这个有罪的世界没有办法脱离，我们也活不出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可以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因着神拯救了我们，神使我们可以，还要使我们什么得荣耀。得荣耀是什么？得荣耀乃是神国永恒的荣耀。因着这个荣耀，在圣经当中也有多次应许，因着这个荣耀，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所经历的得胜是什么呢？在现实中经历的得胜是，即便有苦难，苦难都不能再叫我们失去那个永恒的盼望，也不能再叫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价值，我们被否定。现世的苦难不过就是至战至亲的苦楚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神的爱与永恒的荣耀与我们隔绝，这个是极大的恩典。所以整全的福音必然会讲到什么？这救恩当中彰显了神莫大的慈爱，极大的恩典与主权，也揭示了我们信主之后得到最大的什么？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活出基督。
阿们。
所以成功神学就是蛮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他把这样美好的福音就好像有点断章取义，然后呢变成好像以这种信心的宣告，金钱的奉献来换取神的祝福，不但将神就好像变成说他就只是一个工具来满足我们，而且呢神不再是主，好像我们才成了主。而且这样也会造成一个，就刚才讲的，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是相信成功神学的话，我们对于今生受到的患难当中其实一样有神美好的旨意。
没错，
这在圣经当中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
是
神能化咒诅为祝福，包括在约伯记也是告诉我们，包括一切的患难，神既许可，那么神就能够叫这患难一样是万事之一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 患病、贫困或是困难，它其实不应该被解释为是啊，因为你信心不够啊，或是你有罪，或是你有先人的咒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约伯就是篇打脸的文章了。约伯没有什么先人的咒诅，
是
他是神眼中的完全人。
是，
但他为什么有苦难？单纯是因为神允许他的信心受到考验，然后使撒旦羞愧。
Amen。
所以换句话说，成功神学，如果我们照着成功神学的思路的话，那实际上苦难中的人没有盼望了，他们等于就是因为你的罪还在啊，你没得救啊，会使苦难中的人陷入自责与羞愧，而不是真正得着从基督来的盼望、安慰与释放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，那成功神学为什么就是被正统神学视为假福音，是因为它具有这些特征，它聚焦在今生的祝福，却忽略了永恒与十架，他聚焦在人的愿望而忽略了神的主权。另外呢，好像有一种操纵信心啊，换取成功，而忘记了这一切其实万事都是出自神的恩典，而且万事都有神在掌权，他们都不是随机的意外。所以我们在所有的事上，我们应该的是什么？透过万事我们来认识那位掌权万有的上帝，而不是好像借着我们的信心的宣告来使神为我们改变万有。成功神学也简化了苦难的意义，那带来的呢，其实反而是一种更大的瑕疵，或是一种不确定，一种焦虑。另外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是将我放在了中心，而不是什么效法基督，这才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计划，是使我们能够什么活像基督。
Amen。 是的，敬道，之所以成功神学依然有这么多人追随，是因着他符合体贴了人的欲望，因为他把人放在中心，他将人想要的那个成功、财富、名利等等，我们用神作为一个手段，用这个信仰来作为手段来获得我想要的。那就来回复一下这位听友第二个问题啊，成功神学也可以领很多人信主，那我们是否应该支持他们的事工呢？
是，他也会领人信一位主，可是这一位主是我们的主吗？
他领到的是那个窄门吗？
对呀，他领到的是那个可以得救恩的窄路吗？在这里我会想到哈，领我们改教的那个马丁路德，唯有在十字架中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，我们真正的认识神。所以成功神学跟主所启示我们的，我们能够认识他、跟从他的那个十字架道路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。成功神学呢，相信就是神是要信徒今生健康、富足、成功，但是那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，他的旨意是要成就救恩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捆绑，这是第一要紧的。
Amen。
甚至哪怕我们在今生，神会允许我们经过苦难与破碎，但终究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使我们得永生的荣耀，使我们重新被恢复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那样的美好。然后呢，另外就刚才讲的，成功神学强调物质的成功或是身体的健康，好像作为一个蒙祝福的标志，但是呢，我们所信的那位为我们上十架的主，他祝福我们的标志是什么呢？是他应许我们的他永远的同在，圣灵的内住，使我们称义，使我们成圣。而且更厉害是什么呢？神是一位在苦难中使我们经历神的上帝。
Amen。
所以神不会使我们没有苦难，但是神可以使我们不怕苦难，即使经历苦难我们仍然能够有平安，因为那个与我们在一起的比世界更大，世界在他里面一无所有。所以成功神学好像把信心哈当成是一种力量啊，然后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呢，向某个对象去宣告就可以带来祝福。但是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的信心什么呢？是就是单单仰望那位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，我们是如此的被神这样愿意舍己的爱者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一位什么？我们所信的不仅仅是一个带来祝福的力量而已，我们信的乃是一位真正爱我们到愿意舍己的创造主。所以也因着这样，所以我们受苦难并不只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或是罪的捆绑，甚至有时候苦难使我们更贴近基督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苦难有时候反而是使我们什么生命成长，神给我们特别开的塑造道路。我们是效法基督，效法基督的受苦谦卑顺服至死，也要效法基督背起十架，同时要什么？要与基督一起受神的荣耀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在成功神学的论到我们将来的结局的时候，成功神学的末世观呢，他很少提到，就是其实我们今生说实在话，至战至亲的今生呢，完全是为着永恒做预备的。 最重要的是跨过了死亡的门槛之后，我们要面对的怎么样的永恒。不信神的人他也要面对永恒，只是那个永恒是永远与神隔绝，那个是令神十分心痛的。所以神为什么宁可花十字架的代价也要拯救我们？神要我们跨过了死亡的门槛之后，今生我们只是短暂的客旅，我们将会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罪，真正的喜乐与平安。但是在成功神学里面呢，仿佛我们一切的盼望呢，那就只有在今世的富足，却缺少那个呢，就是对于那问题是我们的今生比起永恒来讲如此的短暂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他好像不太强调这个。所以呢，就是回应刚才那位匿名听友的，如果说成功的神学对可以领人信主，他当然可以领人信主，只是那是信的是哪一位主。
谢谢静道的分享，也谢谢听友提来的这个问题，让我们认识成功神学，也辨别是否在我们的信仰中也有成功神学的这样的思想哈。盼望我们透过这样的讨论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回到圣经的时候，用神的话语来归正我们的信仰。
阿们。
盼望每个人都能将我们的根基建立在那真正的磐石上。
阿们。
感谢主。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，欢迎您发送给我们。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乐谷@良友.net。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。我是永恩。
我是静传道。
下期再见。
拜
拜。
拜
拜。
唱过高声。